五年春季，周历正月，撤销中军。楚国杀了他们的大夫屈身。鲁昭公前往晋国。夏季，莒国的谋夷带着谋楼和房地、资地前来逃亡。秋季七月，鲁昭公从晋国回到鲁国。戊辰日，叔公率领军队在坟泉击败了莒国军队。秦伯去世。冬季，楚子、蔡侯、陈侯、许南、顿子、沈子、徐人、越人攻打吴国。五年春季，周历正月，撤销中军，这是为了贬低公室，在师氏那里毁掉中军，在臧氏那里达成协议。当初建立中军的时候，把公室的军队一分为三，季孙氏、叔孙氏、孟孙氏各掌握一军。季孙氏对属下的百姓全部征收赋税，叔孙氏把属下的子弟作为家臣，孟孙氏则只取其一半。等到撤销中军的时候，又把公室的军队分为四份，季孙氏选择两份，叔孙氏、孟孙氏各占一份，大家都全部征收赋税，然后向公室进贡。季孙氏派人把公文交给杜宪，让他到并公去报告，说您本来想要毁掉中军，现在已经毁掉了，所以来报告。杜宪说，夫子正因为不愿意毁掉中军，才在西宫庙的门口结盟，在五父之取诅咒。他接过公文扔在地上，率领世人哭了起来。叔仲子对季孙说，我接受子叔孙的命令，说埋葬死者要从西门出。季孙命令杜宪去办。杜宪说，亲的丧事从朝门出，这是鲁国的礼仪，您执掌国政，没有改变礼仪，现在却又改变它，下臣们怕死，不敢不听命。安葬之后，杜宪就出走了。仲从齐国回来，季孙想要立他为继承人。兰姨说，叔孙氏势力雄厚，季孙氏就势力单薄，他们家里发生动乱，您不要参与不也可以吗？南夷让国内的人们帮助树牛在库亭里攻打仲，司公用箭射仲，射中眼睛而死。树牛夺取了东部边境的30个城邑送给南夷。昭子即位后，召集他的家臣们说，树牛给叔孙氏制造祸乱，使正常的秩序混乱，杀死嫡子立了庶子，又分割封邑，想要以此逃避罪责，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，一定要赶快杀掉他。树牛害怕逃往齐国。孟仲的儿子在塞关之外杀了他，把他的脑袋扔在宁封的荆棘上。孔子说，叔孙昭子不把树牛当作功劳来奖赏，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。周人有话说，执政的人不奖赏私劳，不惩罚私怨。诗说，有正直的德行，四方国家都会顺从他。当初穆子出生的时候，庄叔用周易来占筮，得到了名仪变成签的卦象，拿给卜楚丘看。卜楚丘说，这个人将会出走，但最终回来给您祭祀。他会带着一个缠宁的人回来，那个人的名字叫牛，最后会因饥饿而死。名仪是太阳，太阳的数目是十，所以有十个时辰，也相当于十种地位。从王以下，第二位是公，第三位是卿。太阳在上位是正中，时时是第二，旦时是第三。明仪变成谦，明亮但未完全照耀，大概相当于旦时吧。所以说可以做您的继承人。太阳变成谦，相当于鸟，所以说明仪于飞。明亮而未完全照耀，所以说垂其翼，象征太阳的移动，所以说君子于行。当第三位在旦时，所以说三日不食。离是火，遁是山。离是火，火烧山，山就毁坏，对人来说就是言语，言语败坏就是谗言。所以说有攸往，主人有言，言语一定是谗言。纯粹的离卦是牛，世道混乱，谗言得胜，得胜就会归于离，所以说他的名字叫牛。牵卦不足，飞而不能翱翔，垂翅而不能高飞，翅膀低垂，所以说他将是您的继承人吧。您是亚卿，但您儿子不能善终。楚子因为屈身对吴国有二心，就杀了他，让屈生做莫敖，派他和令尹子荡到晋国去迎娶晋侯的女儿。路过郑国时，郑简公在范地慰劳子荡，再吐氏慰劳屈生。晋平公在行丘送女儿，子产辅佐郑简公在行丘会见晋平公。鲁昭公前往晋国， 从郊外慰劳到赠送财物，都没有失礼。晋平公对女叔齐说，鲁侯不是也很懂得礼吗？女叔齐回答说，鲁侯哪里懂得礼。晋平公说，为什么？从交劳到赠会，没有违背礼的，为什么说不懂得？回答说，这是仪式，不能叫做礼。礼是用来保守国家，推行政令，不失掉百姓的。现在政令出于私家，您不能拿过来，有子家基却不能任用，违背大国的盟约，欺侮虐待小国，利用别人的危难却不知道自己的危险。公事四分五裂，百姓靠别人养活，思想都不在国君身上，不考虑将来的结局。作为国君，或难将要临头，却不忧虑自己的处境。礼的根本和枝节就在这里，而他却琐琐碎碎的急于学习仪式。说他懂得礼，不是相差太远了吗？君子认为女叔齐在这件事情上是懂得礼的。晋国的韩宣子到楚国护送晋侯的女儿叔向做副使，郑国的子皮、子太叔在琐事慰劳他们。太叔对叔向说，楚王骄纵奢侈太过分了，您要警惕。叔向说，骄纵奢侈太过分是他自身的灾祸，怎么能连累别人？只要我们奉上礼物，谨慎地保持威仪，遵守信用，按理行事，恭敬地开始并考虑结果，结果没有不好的。顺从而不失仪，恭敬而不失威，用先王的训词来引导，用传统的法度来执行，用先王的势力来考核，用两国的情况来考量，即使他骄纵奢侈，又能把我们怎么样？到了楚国，楚灵王在朝堂上对大夫们说，晋国是我的仇敌，如果能满足愿望，别的都不必顾虑。现在他们派来的是上卿、上大夫，如果我让韩起做守门人，让杨蛇西做内宫太监，就足以羞辱晋国，我也就满足了，可以吗？大夫们没有回答。韦启强说，可以，如果有防备，为什么不可以？羞辱一个普通人还不能没有防备，何况羞辱一个国家呢？因此圣王致力于推行礼仪，不求羞辱别人。朝聘时有规，享礼有章，小国有数职，大国有巡守，设置积案而不倚靠，酒杯斟满而不喝，宴会时有礼物，吃饭时有陪顶，入境有交劳，出境有赠会，这是礼的最高体现。国家的败亡是由于失去这些道，所以祸乱发生。城濮之战，晋国没有防备楚国，所以在遍地战败。卞之战，楚国没有防备晋国，所以在燕地战败。自从燕地之战以来，晋国没有失去防备，而且加上礼，重视和睦，因此楚国不能报复而请求姻亲。既然得到了姻亲，又想羞辱他们，以招来仇敌，防备又怎么办？谁能承受这个责任？如果有能担当的人，羞辱他们是可以的，如果没有，君主也要考虑一下。晋国侍奉国君，下臣认为可以了。寻求诸侯他们就一起前来，求婚他们就送女儿来，国君亲自送行，上卿和上大夫前来护送。还想羞辱他们，国君恐怕也要有所防备了，不然的话怎么办？韩琦以下有赵成、钟贤吴、魏书、范鞅、知营。杨蛇西以下有齐武、张悦、吉檀、女齐、梁炳、张格、府立、苗奔黄，都是诸侯中选拔出来的人才。韩襄是公族大夫，韩须接受使命去出使。姬襄、邢代、叔秦、叔交、子羽都是大的家族。韩氏征收赋税的七个城邑都是大县。杨蛇是四族，都是强盛的家族。晋国人如果失去韩起、杨希、武清、八大夫辅助韩须、杨石，依靠他们十家九县，战车九百辆，其余四十个县留守的战车四千辆，振奋他们的武勇愤怒，来报复大齿、伯华谋划、中行伯、魏书率领，那就没有不成功的了。国君将要用亲戚换仇敌，实在是无礼而招来敌寇，却没有防备，让下臣们前去送死，来满足国君的心意，有什么不可以呢？楚灵王说，是我的过错，大夫不必再说了。于是对韩起后加礼遇。楚王想用叔向所不知道的事情来戏弄他，却不能，也对他后加礼遇。韩起回国，郑简公在与地慰劳他，他辞谢不敢见面，这是合于礼的。郑国的韩虎到齐国去，在子尾氏那里娶亲。 燕子屡次去见韩虎。陈桓子问为什么，燕子回答说他能够任用好人，是百姓的主人。夏季，举国的谋夷带着谋楼以及房地、资地前来逃亡。谋夷不是卿，春秋记载他的名字是因为看中这些土地。举国人向晋国告状，晋平公想要扣留鲁昭公。范献子说不行，别人前来朝见却扣留他，这是诱骗。不用军队征讨，却用诱骗的办法来达到目的，这是懒惰。身为盟主却犯这两点，恐怕不可以吧。请让他回去，等有机会再用军队征讨。于是释放了鲁昭公。秋季七月，鲁昭公从晋国回到鲁国，举国人来讨伐，但没有设防。戊辰日，叔公在坟泉打败了他们，举国人还没有摆开阵势。冬季十月，楚灵王带领诸侯以及东夷的军队攻打吴国，以报复吉、利、麻那几次战役。韦涉率领繁阳的军队在夏瑞会合。越国大夫长寿过率领军队在所地会合楚灵王。听说吴国军队出动，韦启强率领军队跟随吴军，因为匆忙没有设防，吴国人在去岸打败了他们。楚灵王乘一车到达罗瑞。吴王一莫派他的弟弟绝游来慰劳楚军，楚国人抓住了他，准备用他祭祀战鼓。楚灵王派人去问他说，你占卜过这次来是吉是凶吗？回答说吉利。敝国国君听说君王将在敝国练兵，就用守规占卜说，我赶紧派人去慰劳军队，请求前去观察君王怒气的快慢，以便防备，希望能知道结果。规诏显示吉利，说可以知道结果了。君王如果高兴地迎接使臣，使敝国得到休息而感到懈怠，忘记死亡，那么灭亡就没几天了。现在君王盛怒，暴虐地抓住使臣，准备用他祭鼓，那么吴国就知道防备了。敝国虽然弱小，如果早些休整完备，或许可以制止军队。困难或容易都有防备，可以说是吉利了。况且吴国是为社稷占卜，岂是为一个人？使臣得以祭鼓，而敝国知道防备，以抵御不测，这个吉利还有比这更大的吗？国家的守规有什么是不占卜？一吉一凶，谁能长保一定？城濮之战的兆头，因再变之战。现在这次出使，也许会有报应呢。于是没有杀他。楚军渡过罗瑞，沈隐赤会和楚灵王驻扎在莱山。韦涉率领繁阳的军队先进入南淮，楚军跟上去。到了汝清，吴国人不能攻入。楚灵王于是在底基山检阅军队。这一次出兵，吴国早就设了防备，楚军没有功劳而回国，带着绝游回去。楚灵王害怕吴国，派沈隐赦在朝地待命，韦启强在鱼楼待命，这是合于理的。秦国的后子又回到秦国，这是因为秦景公去世的缘故。